得无生人，这是第二个呢，功德是位高，他的身份呢很高啊。这个古代的大德哈，这个智大师说，天台智大师说，古代的大德，那就是在智大师以前的时候，说这个维摩居士啊，是金属如来的化身哈。那么说他就是佛了，就是这样的境界哈。那么这只是这么说啊，出在什么经上，我就不知道啊。这样说呢，他是究竟圆满了的佛啊。在这个经上说到得无生法眼这件事呢，是由初欢喜地就得到无生法眼了，但是是有功用的。到第八地以上呢，是无功用的无生法眼。要到等觉菩萨以上，你称之为寂灭眼。寂灭眼呢，那么说是第十地法云地，就是寂灭眼。等觉菩萨也是寂灭眼，到佛陀也是寂灭眼，这三个位置都名为寂灭眼。都名为寂灭眼，佛是最上品的寂灭眼。现在这位维摩居士啊，他要是等觉菩萨的话呢，那么也可以称之为寂灭眼啊。他要是法云地菩萨，也可以说是寂灭眼。现在呢，他把这个寂灭眼让给佛，让给佛，佛名为寂灭眼，他退让一点，他叫做无生眼，就是这样意思。这表示他的身份很高了，不是一般的菩萨。嗯，辩才无碍，游戏神通，带诸种智。这是第三种功德嘛，是大富啊，就是世间的长者啊，他是啊，地身份很高，同时也是大富啊，很多的财富啊。现在啊，维摩居士是出世间的长者啊，是法身长者啊，他也有很多的财富。很多的财富是什么呢？辩才无碍，是口业的功德啊，为众生说法啊，辩才无碍，因此而有无量功德。嗯，那当然四种辩才啊，就是法无碍辩，义无碍辩，词无碍辩，要说无碍辩才。嗯，游戏神通，这是深夜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就是他能够啊大自在的六种神通教化众生，那么也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游戏也表示自在的意思啊，他现种种神通的时候很自在啊，无障无碍的境界，所以叫游戏。这个口业的辩才无碍，积极的功德，那么这是法财；深业的游戏神通也是法财啊。带诸种持，它带可就可以说是成就的意思啊，成就了无量无边的陀罗尼。那么这就是一根成就的无量功德。这个三业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就是法财，所以叫做大富啊。怀无所谓降魔劳怨，这个维摩居士啊，要说他是佛 那当然和佛是平等，佛佛道通，得道是无所谓，外用无缺，所以叫无所恐怖。我曾经前面讲过，一切智无所谓，漏尽无所谓，说障道无所谓，说成道成就圣道也无所谓，还无所谓。人们这是还成也成就了十力的功德，所以能够降魔劳怨。这个降魔劳怨能降服这个天魔，天魔他劳者烂也，劳烂能恼乱修行人，破坏呀、修行人的善根，所以叫做怨。现在说维摩居士他得到是无所谓，所以外用无缺，得到是十种自利，所以也能降魔劳怨。所以这两句加起来，你就是维摩居士有大威德势力，所以就是威势，这是第四种功德。入身法门善于制度，这是赞叹维摩居士的第五种功德，有深智，甚深的智慧。入身法门就是由这样的法门能契入第一地，所以叫做入身法门这个入身法门，这个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法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叫做法。语言文字的佛法虽然是很浅薄但是它是误入第一地的门，你一定要从这里误入，要离开了这些文字，你就不能误入第一地里，所以它叫做门因为是误入第一地，所以是身。这个入就是契会了，和第一地相契会了谁能够误入第一地呢？就是善于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六波罗蜜里面的最后那个般若波罗蜜，这个度就是波罗蜜，波罗蜜多波罗蜜，波罗蜜多，波罗蜜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就是维摩居士久远劫的用功修行他已经很好的很圆满的成就了般若波罗蜜，由这个般若波罗蜜入身法门，就是证悟第一地了这表示维摩居士有大智慧这个而这一句话呢，就是赞叹维摩居士的真实的智慧通达方便大愿成就，这是赞叹维摩居士的全智，懂了这个全智这个维摩居士误入第一地，这是他自己内心的境界，他有大悲心教化众生的时候，众生是有无量无边的烦恼，他不明白佛法，那维摩居士呢有善巧方便的智慧他通达善巧方便，怎么样来教化众生，一定要有善巧方便语言，各式各样的语言也是方便这个或者是舍受或者是折服，应该舍受，这舍受指 应该折服者折服者啊，用舍生香味除法，一切法都可以成为误入圣道的方便。那当然这是要维摩就是大智慧，他能通达这些三教方便哈。这就是维摩就是的全智哈，也就是后得智了。这个误入第一地的无分别智是没有名言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要有名言，没有名言是不能度化众生的。好，所以说我不讲话，我就是举举手指头，我这眉毛动一下，那也叫名言。你不能说这是没有名言，还是名言的哈。那都叫做方便啊。大愿成就，他这个文殊居士啊，度化众生啊，这个大慈悲心呢、啊，他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愿，而这些愿都是成功的，所以叫做大愿成就啊。在这些都是文殊居士的全智啊。明了众生心之所取，这句话呢是解释这个维摩居士的实质的啊。明了众生心之所取啊，维摩居士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对众生的身口意啊，当然主要是心，维摩居士是非常的清楚通达明了啊，通达众生的心之所取，就是一切众生啊皆有佛性啊。什么叫这佛性啊？当然呢、啊、开示佛性的真义的经就是大般涅槃经啊，说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道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什么叫做佛性？大般涅槃经上说，地一空名为佛性，地一空叫做佛性啊。那么从地一空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诸法如具就是地一空啊。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一切众生都有心，都有明了心的心。一切众生皆有明了心的心呢，有同一个相同的倾向，没有一个众生啊他不愿意离苦得乐的，他都是愿意离苦得乐。但是一切众生都有烦恼哈，都有烦恼的时候，随顺烦恼去活动，就会做了很多的糊涂事，遭罪了啊。那心之所取就跑到善恶道去了啊，心之所取。那么呢，有的时候啊也会有良心啊，也会有一点好心肠，做一些好事，所以好事嘛，心之所取就跑到善恶善道去了啊，善道去了，他也并不是永久的在善道，也不是永久的在善恶道，就是有的时候有好心肠，有的时候没有好心肠，反正就是这么流转，无穷无尽的流转啊。但是遇见三宝以后啊，他们学习佛法的时候，相信了有善恶果报，有世间的因果，有出世间的因果，如果有了信心以后呢，就改变思想，改变了呢，行为也随之改变了，那么他就会修修圣道。要圣道的时候成功了，永久不退转。从这里看出一件事啊，这恶事啊，做世间上有漏的烦恼啊，它的力量啊不如出世间的圣道的力量大。我们从这里看出一件事，怎么知道呢？ 你要得了圣道以后就不会再退下来，永久都不会退下来的。说是我不学习佛法，我愿意自由，我愿意好，愿意做善就做善，愿意做恶就做恶，那么他就是在世间的流转。世间流转呢都是有变化的，他是有变化，回人家善回人家恶，老是变动，老是变动。但是要得了圣道再不变动了，就不会再糊涂了，永久是以智慧为前导。所以从这件事上看出来啊，佛法的力量大，这个圣道的智慧力量大，胜过世间的烦恼。所以从这里看出这一件事哈。那么这也是明了众生心之所取，这也是心之所取哈。但是最后是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了，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哈，有佛性，最后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就是实质啊，明了众生心之所取。这个初开始学习佛法，当然有的时候是学习小乘佛法啊，或者是学习阿罗汉，学习比丘佛啊，或者是学习呀、啊、无上菩提道。那么有这么不同，但是最后的时候，阿罗汉也发多了三藐三菩提心，比丘佛也发多了三藐三菩提心，同归一佛乘。那么这是众生心之所取，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赞叹维摩居士的实质啊。是又能分别诸根利钝，维摩居士度化众生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去分别啊，虽然都可以教化，有可能有相信佛法的可能性啊，但是根性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是利根，有的是钝根。这个根性不一样，维摩居士也能善巧方便地教化他们，随其所依，令他们通达佛法。那么这里边呢有种种的差别，那这就是赞叹维摩居士的全智啊。那么合起来呢，就是赞叹维摩居士有甚深广大的智慧，不只是有广大的财富，同时还有广大的智慧的。久遇佛道，心已纯熟，决定大乘。这是第六段啊，他的年期就是说是这个人呢有很大的财富，也有很大的智慧，但是年纪不大，也可能令人家不生恭敬心哈。现在说是他年纪很大了。这个法身长者啊，他年纪有多大呢？是久于佛道，心已纯熟，决定大乘。他久远以来呀，对于无上菩提呀，他心里面清就已经清净了。这个纯熟啊，就是清净的意思啊。纯是精纯啊，这个熟哦，我查这个字典，这个字是清湛的意思，清净的清啊，湛啊，妙湛总持不动尊那个湛，湛言的湛，这个湛就是清净的意思，有澄清的意思。这个心已纯熟啊，就是他对无上菩提道的学习已经达到精纯清净的意思，达到了究竟清净的程度了啊。这可见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成就的，就是久于佛道啊，应该是很多的劫了，无量劫来啊。那么这个 他修修佛道，修修圣道，时间很久了啊，所以是年期啊，进一成熟，是决定大乘。这个天台智大师把这句话讲的呢，就是和别的大德的解释不一样啊。这个决定大乘，要一般的解释，这个决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这个佛法，对于大乘佛法的信心是决定，而没有丝毫的疑问的啊，就是信心呢。有坚定的信心，决定无疑啊，就是这么意思。但智大师把这个大乘这两个字解释啊，那有一点不同，说什么叫做大乘呢？就是一切实之后者名决定说，实之后者名决定说。什么叫决定说呢？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就叫做决定说，那就叫做大乘。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大乘佛法的真意，和小乘佛法不同啊。那么对于这件事啊，决定无疑，就是特别的认识的非常分明，见理分明，所以是决定大乘。那么就是对于无上菩提呀、啊。久已经清净了，对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久已决定了，所以这个就表示维摩居士学习佛法以来很久了啊，很久了、啊、所以他的年岁很高了，年期啊。诸有所作能善思量，这是第七种功德啊。行无私，就是他的行为啊都做得很好，没有做错误的时候，没有搞错的时候啊。诸有所作，就是不论做什么事情啊，他先能够思维观察，安排好了再采取行动啊，所以叫做行无私。这个意思说，人要做事的时候啊，如果你先不啊考虑的周详一点呢，你就开始行动了，容易做错事。好，做了错的事情，你后悔都来不及的话，要是先用智慧观察思维，考察的考虑的很周密，然后再去做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有错误。这样子呢，身无私，口无私，意无私，三业都是没有过失的，这样意思。这是第七啊，行无私。诸佛为一心大如海，这是第五种功德，赞叹这个长者啊，礼仪备注，就是这个长者这个礼貌很有理解，很有威仪，这样意思。但是现在这句话呢，是赞叹这个法身长者的威仪啊，诸佛威仪。这个威仪啊，是要动要静啊，不失其一。动或者是静，都是恰到好处，没有失一的失掉了威仪的事情。那么就叫做威仪啊。现在说佛的威仪呢，就是像啊弟子品啊，这个舍利弗章那一品，说是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那就是佛的威仪啊。那么这时候说维摩居士能有这种啊功德，那么安住着佛的威仪啊。但是有的经上说呢，十地菩萨要学习佛的威仪啊，说是你能悟入第一地了，虽然是很高贵的事情啊，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也要学习佛的行住坐卧啊，也这个事情学习佛的威仪。 这是诸佛为心大如海啊，这个心量广大啊，涵容一切啊，那么叫做心大如海。这个在涅槃经上你说到大海呀、啊、有八种功德啊，现在我不要讲那么多啊，就讲两样。这个大海呀、啊、有两件事啊，众流入海而不争啊，很多的山啊，很多的地方的水都流到大海里，大海的水也不敢搅到它争啊。而大海里边呢有一个石头叫礁石啊，礁火烧焦了，这个礁石啊，这个礁石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海底下，一个大海底下有一个大石头啊，正好是无间地狱地狱的猛火烧这个石头，这个石头烧的特别的热了，这个海水一碰到它呢，海水就没有了啊。这样说啊，海水应该呀、啊、逐渐的减少了啊，但是海水它不减少啊，也不增，众流入海而不增，众流入海而不增啊。这个窝礁有啊啊。水有沃胶，而海水也不减少，不增不减。说是维摩居士的呀、啊、大智慧和大慈悲呀、啊、他虽度一切众生啊而不取相啊，虽然成就了无量功德，度化无量众生，而心里面不取着，那么也就是不啊不增啊。虽观一切法毕竟空啊，而不弃舍众生，所以也不减，所以叫做心大如海。这个其中的事情呢，主要是观一切法空啊，观了一切法空的时候啊，心里面就远离一切虚妄分别，所以这些苦恼人的事情啊，都在这样的平等的智慧中啊，不见形象了，不见了，心里面也就用过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含容了啊。但是他也不是说是啊，只是平等的智慧，他也有差别的智慧，就是有如理智，同时也有如量智，有如量智，还有如理智，所以也不增也不减。所以大海有不增不减呢，文文居士的心也有这种啊气量啊，心大如海。那么这就叫做合起来嘛，叫做诸佛为一心大如海。诸佛知觉弟子十凡四诸所敬，诸佛知觉这句话呢是第九，叫做上叹，是维摩居士啊具足无量的功德，还有大慈悲心呢、啊、广度众生，所以十方诸佛啊知觉之，就是赞叹他啊，这是叫做上叹。弟子十方四诸所敬啊，这个弟子应该说是这些阿罗汉弟子，佛都是佛的弟子，这些人呢对维摩居士也都有恭敬心啊，因为他的道德神通啊辩才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啊，超过了阿罗汉弟子佛啊，所以这些圣人也对他有恭敬心。嗯，十凡四如所敬，这个十啊就是十地梵音啊，欲界天竺，梵就是梵天王，舍界天竺啊，世祖就是人世间的这些国王 这些人啊，国王大臣，这些人呢，也都是对维摩居士都是恭敬的啊。这个维摩居士啊，他那里边呢、啊内得济盈啊，外看思办哈、啊，他内心里面呢、啊，圆满了无量功德。他到众生的世界来呢，能有堪能为一切众生做师范哈，所以呀、啊，他时时地广度众生，众生受他的恩惠很多了啊，所以呀、啊，十方世族所敬，都恭敬他。那么这一段呢？叫做下归，上叹是第九，下归是第十啊。上叹下归合起来嘛，就是赞叹维摩居士有这十种功德啊。这是叹德，下边呢是证明行医啊。欲度言故，欲度言故啊。以善方便居毗耶利啊，这个欲度因故，就是啊，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教化众生，维摩居士也同样有大悲心呢、啊，欲扶佛扬化，辅助释迦牟尼佛、啊、宣扬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这个佛菩萨教化众生这件事，就是有的众生啊，是与释迦牟尼佛有缘，啊，但是有的众生呢，也是与文殊菩萨有缘，与观世音菩萨有缘的、啊，与维摩诘居士有缘，这样的还有的众生啊。与佛也有缘，与菩萨也有缘。如果是与佛有缘，那么当然佛教化就可以得解脱了。如果与菩萨有缘，菩萨教化也就成功了。但是与佛与菩萨都有缘呢，就佛和菩萨共同的教化。好，我们要读这个十大乘论的时候，发觉一件事，是一佛就是无量佛。所以一个佛教化众生的时候，就是无量佛教化众生，十大乘论有这个说法哈。那么这个现在这里说维摩诘所说经，这部经就表示就是与释迦佛有缘，同时也与维摩居士有缘，所以维摩居士就是也和释迦牟尼佛合作啊，就是扶佛扬化哈，来到娑婆世界的呀、啊，毗耶离城啊，毗耶离国，在这里呀、啊、教化众生，就是欲度缘故，他的大悲心呐、啊，想要度化有缘的众生呢，所以以善方便居毗耶离。我们在前边呢，佛在毗耶安乐树园那个再曾经说了，这个圣人呢，他是心无所住的啊，他心里面是不住一切法的，那无分别境界广大无边际啊，是不取相，与一切法都不取相的，所以也就是不住一切法，暂言独立的。那么为什么有身相在这里住呢？啊，那就是他的大悲心呢、啊。为了度化众生啊，欲度因故，以善方便，就是用那个大悲心呢、啊，善巧方便的现出一个身相来，在这里住。不然的话，不能和众生啊联络，不能和众生啊沟通，所以一定要在用那个大悲心呢、啊。啊，观一切法空， 而还不知着啊，能起能现出随其所依，现出一个居士身啊，住在毗耶利国。那么这叫做以善方便居毗耶利里啊，住在广严城这里。这个这句话呢，是表示啊，维摩居士以众的地点处所啊，在这里。下边呢，证明一物之事，证明啊，维摩居士利益众生的这个这些活动啊，这些事情。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谨，一饮调行，摄诸秽怒，以大精进啊，摄诸懈怠，一心禅机，摄诸滥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啊。那智者大师的科这一段呢，是赞叹这个维摩居士的心密啊，身口意，这个意就是心，心密啊。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这以下有九句，这是说是身密啊，维摩居士现身的秘密啊，这是。所以一切见境为供养中罪啊，执持正法，摄诸长幼，一切自生邪偶，摄怀虚利，不易喜悦。这下面是口密，一共有二十句啊，二十句加九句，二十九句再加六句，就是三十五句啊。这是身口意三密，赞叹维摩居士的三密的功德。这是啊，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好，这个维摩居士啊，他的资财呀、啊，他的财富啊，是很多的啊、哦，很多很多啊。他有这么多财富啊，我做什么事情呢？摄诸贫民啊，就是来救护我贫民，没有财富的人，没有财富的人呢、啊，生活困难呢、啊。文文居士用这些财富来救济他们啊。这个摄这个字呢，就是引导的意思，引导的意思啊，就是。菩萨的呀，维摩居士，维摩诘菩萨，他用这个财富来引导众生啊，引导他们呢、啊，相信佛法啊、哦，可以这么解释。或者这个舍呢，就是救护的意思，用财富、啊、救护他们。使令他们的生活好一点，这样讲也可以哈。这么这就是这，使令他们生活好转一点，那也是维摩居士的慈悲。所以引导他们来到佛法里面栽培善根，那也是维摩居士的慈悲啊，用悲心呢做的这件事。当然，这个慈悲里边还有般若啊。不像我们的心情呢、啊，不像我们的心情呢、啊，一定这样做才是对的，这是也不是的，这是由文文居士的智慧决定。这是我们呢，向菩萨有所求，菩萨慈悲呀、啊，应该就我满我们的愿吗？那就是慈悲吗？其实不是这样说法，菩萨呀、啊。你向菩萨有所求啊，菩萨要观察一下啊，你自己的有所求是不是真实对你有利益呢？我们呢凡夫的这种分别心呢，认为这样是有利益，所以有这个需要 就向菩萨有所求。而菩萨啊，菩萨的智慧和我们智慧不一样啊，他又再观察一下是不是对你有利益呢？对你有利益，哦，菩萨就这样会满足你；对你没有利益，菩萨就不能满你愿的。菩萨的智慧和我们不一样。菩萨的智慧呀，有的时候不随顺我们的意思来利益我们，有的时候也随顺我们的意思来利益我们，都是用慈悲心的。说是这个我们呢、啊、做了功德的时候啊，菩萨赞叹我们，我们有了罪过了，菩萨会呵斥我们。我们的想法，因为赞叹我们这叫做善，呵斥我们就叫做恶吗？不是的，菩萨都是用慈悲心做这件事啊，都应该称之为善，不应该说是一个白脸一个黑脸，不应该这么说，都是用慈悲心做的都是善。好，所以知财无量，摄诸贫民呢、啊，但原则上说，就是菩萨这个知财是引导众生向于佛道的啊，就是啊，一个是有，一个是无啊。贫穷了是无，知财无量这是有哈、啊，一有即无。奉戒清净啊。奉戒清净，摄诸回禁啊。这个文殊居士啊，这个奉戒清净啊，当然呢，文殊居士已经他的身份呢很高了啊，他的内心是清净的啊，所以说他是。他奉戒就是守护他所受的戒是特别清净的啊，没有污言也没有违犯。那么呢，在维摩居士那个清净的无垢识里边，知财无量啊，当然这个知财也可以说是法财也是无量啊。那么奉戒清净啊，但是现在是说他来到人世间，来到人世间这个时候，凡夫的右眼看上去，他知财无量，是奉戒清净。他奉戒清净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摄诸回禁啊，就是引导那些犯戒的人呢、啊，能够持戒清净。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啊，是奉戒清净，摄诸回禁啊。这个有的呀、啊，有的情形啊，也会有的人就说出来不同的见地啊，就是说这样情形啊，以在家居士比较方便，出家人呢、啊、不方便。有的地方说呢。出家人持戒比较容易，在家居士持戒难，也可以这么说。但是维摩居士他是个在家身份啊，他就持戒清净，戒清净。那么其他的人因为持戒难的，一看，哦，他能持戒清净，那么我也能嘛？啊，顺和人也，愚和人也，有为者亦要是。所以这个奉戒清净这个地方啊，有引导众生啊。安住境界的意味啊，有这样意思。是一引调心，摄诸慧怒，这也是一样啊。这个慧怒，人的心呢，有一点不如意的时候啊，就愤怒啊，就是这样子。说是要有人来劝呢，你不要发脾气。这不行，我办不到，我就是要这样子啊。 分的。但是看一看文本就是呢，一引条形，他什么事情他能引好。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也是包括啊，这个耐怨害人，安受苦引，地察法引。这个引呢，前面说知财无量啊，摄诸贫民呢，在六波罗蜜里边来说呢，也好像比较容易做这件事啊。以这个知财无量，摄诸贫民，这个事实上的确是啊。你比如说是这个慈济功德会呀、啊，他这个正言法师这个人是了不起，很多人能发心呐、啊，拿出钱来做这个慈善的事情，这比较容易做。要奉戒，你叫他这些发心呐、啊，用钱来做功德的人，说你持戒，那恐怕不行，我没有像拿钱那么容易。这个一引调形摄智慧呢也是一样，这个慧怒不容易。现在文文居士呢，他能示现出来能引的一切，什么事情心能够不动心啊？不动心的时候，也同样像奉戒清净摄智慧紧那样子，就能引导这个慧怒的人呢，也会修消引入波罗蜜，就不会怒了啊。这个这件事呢，这句话只是原宅正原宅上这样说，一引调形摄诸慧怒哈。事实上，你要想要啊改变自己的这个慧怒这件事，非要修奢摩陀、毗婆舍那才可以，一定要修止观，一定要修止观的时候修无我观，好。修诸法空观，你这样子常常修常常修啊，有一点相应的时候他就不发脾气了。我们不修止观的人呢，这个引发慧怒的因缘出现的时候啊，我